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上一次呢给你留了功课，现在就等你来为我们解说了。因为保罗开始跟加拉太人从理论进入实际的时候，他一开门呢就是个大炮，你们蒙召，召这个观念是需要传道人给弟兄姐妹解释的。既然保罗以这个为根基来对加拉太人说话，而且我们从今天看起来加拉太人程度并不是特别特别好，要不然怎么会去受割礼呢？那我们就更应该把召这个观念，什么叫做蒙召，给弟兄姐妹讲清楚。但是怎么讲呢？请问路加传道先生，你怎么和弟兄姐妹啊，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入手讲这个问题，说来听听呗。
这个国内嘛，他们年轻人对这个中国历史啊，这么多朝代可能有点印象，
看韩剧也有嘛，对吧？
韩剧我不没怎么看过，
没多看。
然后说最多的还是什么秦始皇啊，像他们那种古装的皇上，对不对？
那昭是什么呢？
昭为天子了，天子下诏书，这个诏书是
天子下诏书，
不可更改。
嗯，
武王颁的诏嘛，绝对的是通国施行，只要在这诏里面或者这个诏上有你的这名字的话，对你来说嘛，实在是一个就是抬举你的机会，就是一个卑微的人。
那用在弟兄姐妹身上怎么用呢？我们见主就是像见秦始皇一样。
从这个诏的这个神圣的程度或者权柄来说，它是从最大的临到我们这些普普通通，
而且是有刀子的，是吧？
啊，对啊，就带着审判，又带着，但是像是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来说，从神而来的又是，当然
那什么叫做恩召？这个恩召是什么意思呢？
恩召的背后就是说，他这把刀不是来立马斩立决，
拆字解经真的出来了。恩召什么意思？
恩召啊，
嗯，
他首先将这个恩典的事情告诉我们了。最简单就是说，神先用他的慈爱向着我们。主体这样，然后才，但是这个慈爱的背后，如果你不听，对吧？
哎呦，那怎么办？用恩来招我们，后面到底有没刀呢？
有没有刀啊？我觉得保罗就是这把刀啊。
保罗就这把刀。
保罗就是借着他来责备这些仍然迷糊，要第二次为他们受惨难之苦的不靠婆心的这个人。
蒙哥也是一把刀，就是唠叨的刀就是了。我自己最喜欢用的啊，就是在弟兄姐妹心里面一定会有震撼，是彼得讲的话，用自己的荣耀与美德来召我们的主。那个召是什么？不但要脱离地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要在神的性情上有份，有了这个加上那个，有了那个加上这个，那个叫做召。召是见主的时候主对我们的期望，主要量一量你，主要称一称。
蒙哥的召是从神国来的，路伟下的招是从地上的被毁坏的国王那里来的，
是秦始皇来的。因为答案都在圣经里面，可是保罗在行为上要要求弟兄姐妹的时候，在见证上希望能够鼓励他们的时候，用的字很深啊，用的观念很深啊。弟兄们，你们蒙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像加拉太这样的问题，这么深的问题，他第一个要明白的就是我们是一群蒙召的人。那蒙召怎么回事？在乎传道的人跟他们讲清楚啊。这个蒙召不是还没有临到的事情，也不是每一个人特别经历的事情，而是只要你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你就是蒙召的人。保罗是奉召做使徒，我们是蒙召做圣徒，这里面好多东西可以讲，可是这个观念 一定要跟弟兄姐妹讲
清楚。关键已经出问题了，一般讲蒙召很多人认为就是啊，你做传道的，那你
的确出问题了。第二个，明白了什么是召，要明白什么叫做得自由，要从前面所讲的这种种律法的束缚、错误的教训里面，
以前被
咒诅里面
东西辖制，
哎，那个逼迫里面，那个不能承受产业的那些东西，你一定要从它得自由啊！你是自主妇人的儿子啊！明白了这个，你才有所谓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要是单独这句话，固然是读懂啊，那也就是别做坏事就好了嘛，不要喝酒，不要打麻将，那看球算不算放纵情欲呢？哎，没说清楚，那个时候保罗没有这个看球这个规矩，好吧？
那很多了，看电视也是啊，想逛街算不算？
什么叫做放纵情欲？我们懂。什么叫做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话就是我们自己在欺哄自己的良心了。因为既然对于招不清楚，那你对这些话的明白就是，只要我不是放纵情欲就好了。
嗯，
并没有一个更清楚、更积极的指标。你这么读读就晓得了。做传道还真不容易，怎么样把弟兄姐妹带到正途上，那还不只是愿意不愿意，甚至不只是爱心不爱心的问题，还真有个明白真理救恩知识的层面，对不对？与众圣徒一同明白那个不可能被人测透的基督的爱，这个恩是怎么回事，那才能往后讲。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一样的，这个爱心这个词，你觉得和蒙召这两个字哪一个更啊稀里糊涂啊？
哪一个被混淆啊？你说用在爱心互相服侍上吗？还光就
哎，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什么叫做有爱心
啊？有爱心，有爱心嘛，就是很会去关怀人啊。很会怎么样？
弟兄姐妹犯错或者有问题的教训或者教会的争执上啊。什么样叫做有爱心，什么叫做没有爱心呢？今天大家的定义大概怎么回事啊？就像我们刚才讲蒙召嘛，对不对？做传道的那个叫做蒙召，我们信徒还没有召，还等着主来召我。
对，爱心，你就是对别人好嘛，然后就、
对对对对，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只要过去的事情呢，都
包容，凡事包容
它。对，凡事包容，不管它包容了以后在里面发酵也好，生虫也好，所有的污秽没有处理干净也好啊，那个都叫做有爱心。对不对？我以前不是听你讲过吗？哎，这个人已经这么软弱了，你再不叫他来服侍的话，是不是他就更软弱了？
哎，这个还不行，他已经是犯罪了，有的时候还是这样。
没有前面的这一切的明白，光去跟弟兄姐妹讲这个，也就好像是读中文没有中文字典一样，中文从来不带定义的啊。
那名词名词解释已经多了本字典。
对对。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把前面四章那个道理啊翻来覆去的讲，这些话在你心里面扎了根了，清楚了，不但你再也不会去跟从人家去守律法，把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放下来，更能够让你发芽成长成一个健健康康的葡萄枝子，要不然是很危险的。底下他说什么？十四节，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哎，你看吧，这个因为就是后面不是跟所以的，对吧？这个因为是解释前面的话，
解释前面的。
前面哪一句话呢？
前面哪一句话？
总有个因为的前身嘛，对不对？但是主要是讲哪一句话？
全律法都包爱人如己。
或者你把这句话在句子的安排上调到十三节去，那你会怎么讲？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干什么？
所以
你怎么早上脑子也转不过来？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所以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对不对？
这个爱心互相服侍能多讲一点，它还内容挺多的。
讲到目前为止，在真理上讲了很多。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啊，把众人都圈在过犯里面啊，只等到得赎的时候来到啊。但是我们从律法得自由之后呢，你仍然需要知道我们所得的这个义，所得这个自由啊，不是与律法相冲突的。 我们自己的行为不能满足律法的义，但是我们既然蒙召得了自由，律法也就不再成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障碍。你不是从底下再试着钻回去，而是用这个自由啊，从律法上飞过去了。只要你切实的用爱心互相服侍啊，神在全律法里边的心意都被我们做到了。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都把它讲完了，这是他的意思。
嗯，
文士来问主耶稣说，诫命里面最大的是哪一条？
嗯，
主耶稣才会跟他这样讲。
但是跟前面什么，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啊，放纵肉体情欲去，总要用爱心。
这句话其实是这样写的，
嗯，
弟兄们，你们蒙召箭头是为了得自由，
嗯，
挂号这个自由啊，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挂号以后呢，下一个箭头得了自由干什么呢？用爱心互相服侍，再挂号。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
哎，我就卡在刚才那个情欲，我总感觉好像，
我以为你文法很有进步了，对不对？那你句法还需要再学一学。
没有，陆家还是，有时候
不，这是真的，这都是洋文句法，这不是中文句法。
嗯，所以说读的时候不是很习惯，
对，
英文水平也不好，总觉得如果我们的思想就觉得要把它们分段嘛，哪怕是一句子也把它切分。
嗯
那就是这种内涵啊，嗯、的的确确，如果是中文的话，用一个括号会表达出来。你像我们自己写文章，如果是个自由，它有一个写一个括号，因为它逗号逗开了，我们就习惯思维，国内基本上习惯思维说，它就是可能是另外一点。
嗯，
然后要把它再串起来的时候，就会有点不是很兼容一样的，就感觉。
所以你用外语的这个母句、子句来读呢，会比较简单一点。
觉得英文要好一点啊。
英文倒不需要好，你只要脑子里知道这是半洋半中，不但是半文半白啊，而且
是
半洋半中。
你这么一说就这样就可以好一点。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读的时候，就譬如说其实这一段我读好多遍，十四节会有时候会觉得那跟前面十三节
有点突兀啊，
就是后面是连起来，但跟前面总是还有点断掉的，就是这种断掉呢就觉得啊，那我水平不够，我可能无法理解。
嗯，所以这是保罗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结论，因为他不但在讲说你们从今以后要怎么经营怎么做，他把前面所有的这个道理上的真理上的讲论啊，又给你一句话给你包进来，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没错，
看看你们要守律法，你们要行律法，是不是告诉你怎么做，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这个爱心必须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呢？是蒙召的人，是从律法里边得自由的人。
嗯，
那这个挂号里面放纵情欲的机会呢，当然就是讲到说是从罪里边得了自由的人。
嗯，
那在这样的自由底下，在我们要承受的产业底下，在神儿子身份的这个召底下，我们做什么呢？
嗯，
因为不是一个人做基督徒啊，是弟兄们一起做基督徒啊。用爱心互相服侍，当然继续讲下去，你们要彼此相爱，我就在你们中间了，对吧？
嗯，
这两句话呢是加拉太书的一个分水岭，是一个高峰，它两边都顾到了。往后他要把这个爱心互相服侍啊，怎么个做法，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
对，
慢慢给我们讲清楚，前面所有的道理在这里被总结得非常非常漂亮。
还有个什么相咬相吞呢，彼此消灭啊，
这仍然是一个可以挂号起来的句子。那当我们说到自由的时候，你要小心，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当我们说到用爱心互相服侍，或者说爱人如己的时候，你们要谨慎。
嗯，
若是相咬相吞，恐怕要彼此消灭了，
定罪是吧？
第一个被消灭的是，其实是我们中间用爱心互相服侍的这个状况先被消灭掉了。
嗯，
什么东西是与彼此相爱相对的呢？相咬相吞。什么是相咬相吞？那他在这里没有再跟我们进一步解释，但是看得懂看不懂啊？也许他后面还会再说啊，也许他不再说。但是总之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那刚才已经说过了，自由底下注意不要放纵情欲，
嗯，
爱心底下要注意不要相咬相吞。其实你在夫妻吵架的时候就很容易看见这件事情，哎，相咬相吞，你说这个夫妻是不是完全没有情分了？不是，他没有情分他就不会来找你了，他就不会觉得好像我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对不对？那你走上街一个根本没与你没关系的人骂你打你，那你过去也就算了。
是，
就是因为你们中间还有曾经用爱心相互服侍的历史在那里做根基，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们吵起架来特别伤人。那你要劝架的时候怎么劝呢？
先不要爆粗，不要咬，嘴巴张老大，
不要咬。他这个彼此消灭是很厉害的啊。我常常看见夫妻吵架，那尤其受委屈的那一方，觉得自己很委屈的那一方，他就有很多的苦情要吐啊。他找到人，他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讲对方的坏处啊，这个那个。那我总是会劝他去先聊一聊，因为目前这个情况固然不好啊，可是你们中间还存了一些东西。这个存了的东西，尽管对方是个负心汉，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冬天，哎，那个。圣洁的胚子，你们中间彼此相爱的树根还在雪底下，你目前看不见它发芽，就看不见它发芽，不要再讲了。你再回去数着数着，连那个都不见了。你们中间已经没有多少了，就不要再浪费。你知道它不对劲，你知道你们中间出了问题，先不要去深渊，先不要去一直讲，你越讲越没有力气，讲到最后你们中间的情分完全没有了。
嗯。
不信你回头看看，一个月以前稍微好一点，对不对？那其实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我们中间有问题，就算这个问题没法解决，你要把它停下来，不能再讨论下去。所谓相咬相吞呢，就是出气的意思，交相指责的意思。
嗯，
这个彼此消灭，消灭到最后，我们两个中间的关系荡然无存。我们从前在一起同工也好，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也好，都不见了。
这个。不单是说一个人或者一个人，现在都变成是一代人和一代人都是这样。
你说一麻袋一麻袋的人是不是？
不是麻袋啦，就是一代一代的。
哦，世代，圣经话，世代。
小时候就在家庭信主的，作为信二代。
哦，信二代。
对啊，你从小在这个教会环境长大。
那还是跟不信二代是吧？
不是，这个信二代就是从小爸妈也是在教会服侍的嘛。
嗯。
对不对？他因为爸妈为了自己的好名声啊，或者他就是非常严厉的对待自己的儿女啊。
哦。
然后那儿女就后来到了青少年就非常非常叛逆啊。父母和孩子有时候因为这个信仰就会有时候吵啊、骂啊、责备啊，也是吵得相当不可开交的。最后，孩子就是不再跟他父母沟通，在任何信仰的层面上。那觉得他有点假冒为善，父母会觉得他有点不成器，但是每次要吵起来就觉得你们也没好到哪里去啊，为什么要求我这样做呢？
是是是，
吞到后来就是蛮惨的一个情况。长辈看见他们就是不断的去指责他们，然后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好。
对，这种情况在国内很普遍吗？你所接触的范围之内？
不能说普遍，但是的的确确存在于不少的地方。这种引导和帮助孩子哈，他就是把他当做一种害群之马来教训这些孩子。
哦，
那种心态上已经是觉得他们是不成器的，他们是一种贪爱世界的，就甚至就是看他们如外族人一样，说明明这么大的恩典不要是不是？那你们以后就是说
都下地狱呗。
哎，就是有这种心态，我觉得很可怕。就是说这么真的是弟兄姐妹的孩子也好哈，心里面。就不会说那么厌恶他，有可能到这个地步，他不是想说，哎呀，他这样子啊，我们一起真的，我们去探望他，希望挽回他，反倒是那种另眼相看，哦，是他呀，哦，都是这样子的，然后背后就相咬相吞了，就是。
所以保罗在这里用的字很好啊，你们要干什么？谨慎，这不是一件容易处理的事情，在爱人如己和相咬相吞之间呢。不是能够拿捏的这么准，但是看起来好像他到这里就暂时打住，他开始讲一个新的东西，叫做什么？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头，也是一个新的大标题。所以我说刚才那句话，刚才两节圣经是个分水岭，现在到山这边了。可是山这边绝对不能调遣到山那边去，不是一开始就说加拉太人呐、啊，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听不懂的，就算听懂了没功效的，
嗯，
因为他们还在律法的辖制底下，他们信心不完全。那现在尽管你们已经受了割礼了，补不回去了，要是明白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呢、
嗯、
那现在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呢？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好，陆家这两句话中间有没有关系？
就是只有两辆火车头了，你要不要顺从这个，要不然就跟着那个。
嗯，
你不可能两个并驾齐驱的一起。
那你假如不把这个圣灵换成火车头啊，这个直接用这句话，你有没有可能把它再讲的文法上更清楚一点，让大家可以、哎、
文哥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文法，我这个不用文法了，这连句子还没搞清楚。
没关系，这个假如换成洋文文法的，很简单的洋文文法的话，大概是什么意思？
就感觉圣灵比较大，是吧？
圣灵比较大。
对啊，这个情欲的事情，只要你跟着圣灵走呢，就不会被这个肉体拉去干坏事。对不对？
其实我在问的就是说呢，他有一个文法的问题在里边。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这个应该是现在进行时。
嗯，跟着老爸走，你就不会被路边的小流氓给拉去。
当你正在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呢，肉体的情欲拿你没办法。
嗯，
当你没有正在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呢，当你成了一桩空屋子闲在那里的时候，你非常非常容易，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要掉回肉体情欲的放纵里边。
这个哎呀深有感触。
深有感触是吧？像你现在在跟我做节目就没办法一面看篮球、
就是刚刚跟你说的这个一个词是很重要的。
哪一个词？
就是正在，
哦，正在是吧？
对对对对，这个词对我来说也是，嗯，其实我小的时候，哎，这个陆家小时候又来了，就是
好几个节目没讲你小时候了。
其实是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的一个痛处啦，
嗯，
就是稍微敬虔了，被主改变生命了，仍然活在这样一个，这个景况
上上下下的这个
啊、像我妻子也是，我们她下班回来我也经常会聊，啊，就说她上班就很专心嘛，因为
嗯，
只要这个领导不断的给她布置任务，她不可开交啦，就是
对，
一回来就是她说我想睡觉，
啊，
那像我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在电脑面前啊听节目啊听到啊，有的时候出去啊，嗯、但是总会有一些空档，嗯、哪怕是说。我坐在马桶上好了，你想着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啊，我刚刚路过哪里啊，想着、嗯、这个思维就是怎么样、嗯、就是像飞一样的，像瞬间移动一样的噼里啪啦的乱窜、
嗯嗯嗯、
乱撞，撞着撞着撞着就发现有一个钩子就把你一下子就提出去了。
你要什么？要顺着圣灵坐马桶的意思？
嗯，就是你脑子里，如果你这譬如说你想着弟兄姐妹啊，或者是一个福音朋友啊、
嗯嗯嗯
你心里想着他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能做点什么呢，想想什么机会，创造机会，我跟他传福音，或者什么时候约他约看。哎，脑子里其实也很快，半小时就过去了，然后你开始准备，然后你看圣经，或者
哎，那你那一段时间就是
那段时间就是情欲的东西都不太会进来。
对对，哎，这个当然就牵涉到往下我们一定要问的问题，什么叫做顺着圣灵而行？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大标题，
对，
这是山这边的最大的标题。加拉太书里面我说，要不然他不会讲我说这两个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诀，而且是实行上的要诀，不再是道理上的要诀了。
保罗也深陷其中了
啊已经翻到山的这头来，他所讲的重点呢就不再是律法，而是什么？肉体的情欲。这两个东西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律法是对人肉体的要求，你肉体去满足律法的要求，像受个割礼，那其实是没用的。 就坏就坏在这个地方啊，在咒诅底下就是这样子啊，他一无所成，你去忙了半天，还以为自己不错，成了一个欺哄自己的人。但是你现在知道主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什么东西还在啊？肉体还
在。
哎，肉体的情欲还是活生生的，
真的
是活的。
活的
怎么样去不让我们的自由成为情欲的机会？所以他前面用这两个字啊，机会呢，真是生动，那是有诀窍的。那个诀窍在乎不止息的顺着圣灵而行。哎，先别问什么是顺着圣灵而行，这是最大的一个纲要。
嗯，
啊，最大的一个纲要。肉体的情欲仍然在我们身上，
他也不仔细。
你光是谨慎还没有用，你光是小心，每天要求自己几点钟起来祷告，其实都没有用。
嗯，
诀窍是顺着圣灵而行。好了，底下他还是一样，他先从道理上、医学病理上来解释，因为十七节又出来两个字，叫什么？
因为，
哎呀，这个因为大概是解释什么？
他们情欲和肉体他们两个什么关系啊？
哎，他或者说你解释说为什么当你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就能够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为什么这是一个诀窍？但是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得下回再谈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